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33集，富罗伊德的汤姆。打开德国亚马逊网页，输入汤姆·塞德曼·富罗伊德，会出现一长串的汤姆绘本再版书。汤姆的作品已经进入了公版期，其中《大鱼旅行》和《全世界的兔子都到齐》排名靠前。这是汤姆1923年和1924年在丈夫的出版社出版的两部成熟作品。鲍豪斯的语言风格一目了然，《大鱼旅行》在当年就被评为从内容到绘画形式均充满现代性，立方体的人物像木偶造型，带些僵硬却充满表达张力，极得孩子的喜爱。绘画中的立体派和抽象派元素让人联想起保罗·柯利。有人把这个故事看作未来共产主义的图景。在梦中，小男孩皮瑞格林被他的金鱼带到了一个乌托邦世界。刚开始他害怕和羞涩，很快就变得快乐起来。那个地方全是孩子，没有大人，小朋友个个友善，每个人都对每个人好，大家一起游戏和劳动，衣食无忧。这可能触及了每个孩子的梦想，深层的儿童心理分析融化在故事和画面里，教育改革的理念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全世界的兔子都到齐是一本挑战孩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的杰作。汤姆从世界各地选了12个关于兔子的童话和传说，不同文化圈对兔子的性格刻画很不一样，有软弱可欺的，奸诈狡猾的，胆小怕事的，傻里傻气的。每进入一个故事，孩子就进入兔子的另一种性格。在布图上，汤姆在一个平面上井然有序地安排了剧情发展和人物关系，用一张图讲完整个故事。这个创意就好像把一部动画片凝固在了一维平面中，对小读者的想象力是极巧妙的调动。20世纪20年代，欧洲社会对儿童的理解也随着艺术的新浪潮而改变。在汤姆之前，有些走青年风的艺术家已经创作了富于审美感的新儿童绘本。儿童作为独立个体，占到了绘本表达的中心地位，儿童心理也成为绘本创作考虑的一个要点。1967年版的德国大百科全书中，在词条绘本下，汤姆后期的重要作品《愿望实现了》被列为德国绘本的代表作。因为该书将心理分析开创性地引入了绘本创作中，但在汤姆的时代，这是一本被市场拒绝的书，3年内只卖掉了62本。1927年，汤姆回到他的出生地维也纳，在那里住了3个月，返回柏林后创作了这本书。莫尔肯猜测，汤姆和弗洛伊德舅舅的近距离沟通，很可能为这本书注入了不少心理分析的灵感。其中很有名的故事叫《啄木鸟》。小男孩盖德是个6、7岁的小学生，他变得不开心，和爸爸妈妈、同学们都有矛盾。他不再是那个被无条件宠爱的小小孩，家长和老师都开始对他提要求。盖德走进树林里，找到了一个好朋友——啄木鸟。啄木鸟比盖德聪明，又特别理解他的苦恼。盖德躺在林中的草地上，把心里话说给好朋友听。啄木鸟站着，听得很认真。他什么都懂，也从不批评盖德，而是帮助他找到心理的平衡。这多像一场诗意的、理想化的心理治疗。今天，这部原作收藏在德国文化遗产档案馆中，当年卖不动的孤本，成了收藏家炙手可热的珍宝。汤姆的艺术敏感，使他把时代的艺术新冲动带入绘本创作。他天性中的童心， 加上跟心理分析圈天然接近，结成了他创作绘本的三个独立支撑点：艺术、童心、心理分析。有人称他为即兴教育家，把通向儿童心灵的秘密之路打通了。在他1927年遇到童书出版商赫尔伯特·史杜佛后，汤姆的畅销书产生了。他们合作的读写游戏书打开了汤姆性格深处的另一面，幽默和游戏精神。做可以翻转、抽拉、折叠的游戏书，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种游戏书的现代性体现在把书完全交到一个自主的个体孩子手中。汤姆的前卫艺术风格和尊重儿童独立性的教育理念被当时评价为面向未来的图画书和能递到孩子手中的最好的书。1930年德国最美50种书大奖中，汤姆有两本书《魔法船》和《我会读了》获奖。本雅明在汤姆过世后连续两年撰写书评，高度评价他的创意。他的绘本之所以比绝大多数图书高明许多，在于他把最严密的思想和最轻快的表达罕见地结合了起来。他用最符合孩子天性的方法去引导孩子学习，充满了不起的灵感。他的书完完全全地激发儿童的游戏本能，催动他们发自内心地去征服读和写的难关，建立儿童的自信。这些在今天听起来耳熟能详的观念，在90年前的欧洲却是对现代性的前瞻性呼声。汤姆自己写道，一个孩子不要因为题做不出来就觉得自己笨，他心里要明白，只是把一个游戏做完了，下次还可以接着玩。如果一切还可以这样美好地进行下去，就像汤姆的绘本世界。20年代的黄金岁月以世界经济危机告终。1929年，汤姆的丈夫杨科夫的公司破产，他选择了自杀。弗洛伊德当时正好在柏林，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汤姆的丈夫实在是个好人，可是他做了一件我们当今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开了一家出版社，还没有资金。毫无思想准备地失去了最亲的人，汤姆陷入了深重的抑郁。亲人把他送进了医院，所有的人都低估了他向死的决心。1930年2月7日，汤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偷偷服下超剂量的药片自杀，死时只有37岁。弗洛伊德2月8日的日记中只记了一个词，汤姆，旁边画了个十字。汤姆把7岁的女儿安吉拉交给了二姐莉莉抚养，她留在身后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在日益强化的纳粹意识形态统治下，从30年代开始，新客观主义，特别是包豪斯，都被打上现代性和犹太化的标签，受到打压以至最后的封杀。虽然出版商史杜佛一直顶着政治高压销售汤姆的作品，但是路越来越窄。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德国出版商周刊拒绝刊登汤姆的图书信息。到了1940年，纳粹政府正式颁布法律，禁止一切犹太作家的作品出版和传播，汤姆的书从市场消失了。二战爆发后，他成了消失的一代艺术家中的一员，这是一个犹太人、同性恋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总称。世界如此不平坦，汤姆在《大鱼旅行》中写道，也许早逝与他是件好事。他的姐姐莉莉全家在1933年不得不逃离纳粹德国，移居到布拉格。1939年，汤姆16岁的女儿安吉拉参加了犹太青年团，在德军占领布拉格前14天，彻底地离开了欧洲，去往以色列。而二姐莉莉一家得以在最后时刻逃生到伦敦，从此大家天各一方。1938年， 82岁高龄的弗洛伊德被迫离开工作了一生的维也纳，流亡到伦敦，一年后在那里逝世。他的妹妹们，包括汤姆的母亲玛丽，先后死在纳粹集中营。那个赞赏汤姆作品的大哲学家本雅明，在纳粹的追捕中于1940年选择了自杀。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